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1月14号星期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白宫与国会各执己见，美国政府部分关闭进入第24天，中国12月份进出口显著下滑，经济可能加速放缓，美国正为第二次特金会做出具体安排。前美国驻华大使表示，老布什总统64前后对中国太软弱。研究89民运和毛泽东的北京学者陈小雅被限制出境。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状态星期一进入了第24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坚持要求国会为建造美墨边境墙提供经费，而掌握众议院控制权的民主党人继续拒绝这一要求，称那是一项昂贵而且无效的边境安全措施。星期天早些时候，参议院中一位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参议员格雷厄姆敦促总统至少暂时让被关闭的政府部门恢复运作，并继续与民主党人谈判。他赞同总统在进行新一轮谈判之后使用国家紧急措施绕开国会为修建边境墙拨款。总统如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以此作为为修建边境墙拨款的理由，预计会立即遇到民主党人的法律挑战。大多数民主党人同意美国需要加强边境安全，但认为目前并没有国家安全危机，修建边境墙不仅浪费金钱，而且不切实际。目前大约1/4的联邦政府部门被关闭，大约80万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或无薪工作，包括美国国务院驻外使馆大约1/4的政府雇员。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星期天在接受 CBS 电视采访时说，政府部分关闭实属不幸，但是他说在出外访问期间，美国政府部分关闭并没有成为与他会谈的外国官员们的首要关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的经贸状况。中国去年12月进出口贸易额显著下滑，导致市场对中国经济加快放缓的忧虑。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去年创下新高，这可能会加剧美中贸易摩擦。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12月，中国出口商品贸易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4.4%， 进口下降 7.6%， 两项下滑幅度都远远超过分析人士的预期，显示中国经济下滑的速度比原先预计的更快。与此同时，中国12月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 3.5%， 从美国的进口巨减 35%，显示美国与中国的关税战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此外，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去年大增 17%， 达到创纪录的3233亿美元。美国对中国持续攀高的贸易顺差一直是华盛顿对北京的一项抱怨。特朗普政府去年启动了对中国的大规模关税措施，要求北京从结构上做出政策改变，降低美中巨大的贸易赤字。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公布之后，亚洲股市显著下滑，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一收盘前下滑了 1.5%， 一年来低迷不振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星期一再次下滑了约 0.7%。 另一方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日前刚刚结束了在北京的两天访问回国。中国发布消息盛赞两国的盟友关系，并表示支持半岛无核化以及美朝再次举行峰会。与此同时，北京积极评价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但是回避提及中方在贸易战中做出让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对于金正恩这一次，我们知道可以说闪电式的出访北京啊，中国方面发布的消息有什么样的新意或者看点？那么这一次的习金会与朝核问题，还有美中朝的三边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朝鲜领导人结束访华行程回国之后，今天早晨，中国官媒新华社和央视才公布了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的情况。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与金正恩在会谈中都提到了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友谊、建交70周年等等。习近平表示支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改善北南关系，支持美朝会晤取得成果。金正恩表示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他对中方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金正恩在会谈中称朝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同时金正恩还表示希望有关方重视并积极回应朝方的合理关切。至于金正恩提出的是哪些诉求呢？新华社报道没有说。舆论普遍认为朝鲜最关切的问题不外乎其政权安全以及国际社会解除制裁。去年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谈后发表了共同声明，朝鲜彻底契合之前呢，美国不会停止对朝鲜的制裁。那么现在美朝双方在准备第二次朝核问题首脑会谈，中朝对此都释放了正面的信息。不过朝鲜官媒与中国官媒报道呢也有不一致之处。朝中社称金正恩再次邀习近平访朝，习表示接受邀请，但是中国官媒和官方啊都回避了习近平接受访朝邀请这个细节。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表示，中朝两党两国有高层互访的传统，请大家稍安勿躁，有具体情况会通报。以前中国官媒和外交部都表示领导人访朝要看双方的方便，而这次中国官方没有提，耐人寻味。此外呢，尽管中国方面呢盛宴款待朝鲜宾客，但是官方报道却省略了金正恩他到达北京当天刚好是他35岁生日的细节。宇文，
是的。那么叶冰，我们知道就在金正恩访问中国期间呢，在北京还有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美中之间的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这一次呢，美中贸易谈判结束之后，双方都发表了声明，是怎么说的？那么舆论与分析人士又如何来解读当前的这个美中贸易局势，还有未来的可能走向呢？
本周同时进行的呢还有美洲贸易谈判啊。那么中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刘鹤意外现身，而原定两天的谈判出现了加时赛的情况，但是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引起外界不少议论。美中双方都各自发表了声明，中国商务部的声明说，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为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奠定了基础。今天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谈判达成了一些共识，下一步呢将保持沟通。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时间长说明双方对于磋商的态度都是严肃认真和坦诚的，都在朝着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方向而努力。谢谢。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说呢，双方讨论了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包括强制技术转让、保护知识产权等，考虑了在贸易关系中实现公平互惠和平衡的途径。另外谈判还关注了中国对于大量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副主任邱达生 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此次谈判的不同之处，要求双方签订的协议要经过核查和有效的强制执行，跟监督朝鲜去核的要求相似啊。那么中国同意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能源和制造产品，邱达生说呢，这个跟中国2018年做出的承诺呢相类似。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邱达生的评论。
如果说这个后来发现，就是说可能中共那边跟北韩一样，就是说可能只是他希望这个取得一个暂缓，但是他没有去落实他这些承诺的话，那么这个下一步那个川普绝对不会犹豫再把关税加上去的。那么此外，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就是说，即便呢在观察期间哦，其实一些非关税的贸易障碍，然后这部分哦可能也不会轻易去做。比如说像现在，比如说像美国呢，它联合这个加拿大啊，还有纽澳这些国家，还有日本啊，一起都是不想要采购这个华为跟这个中兴的通讯设备，这部分呢，我觉得不会轻易的解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天新华网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对于中方的一些关切，美方做出了某些让步。文章还说，美方提出的结构性诉求，包括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看上去咄咄逼人，实际上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所需要做的。看来中国为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终止贸易战，有可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让步。当然以牙还牙、奉陪到底都不提了。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方面只字不提中方所做的让步。在北京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他说，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口头上依然强硬。今天呢，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了中美建交40周年招待会。王岐山发表讲话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呢不会停滞，这个开放大门呢只会越开越大。那么这个门究竟能够开多大？3月2号90天，经贸谈判期限后呢，大家可以继续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进入2019年，美中关系迎来40周年，面临新的发展与挑战。美中副部级官员上个星期三刚刚在北京结束了贸易磋商，两国官员都表示谈判取得进展，但都没有透露具体细节。几乎是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举行会谈。舆论揣测金正恩是否赶在与特朗普会面之前去北京与习近平协调立场。那么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之音这个主持人呢采访了美国齐瑟加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请他来做相关的分析。
这个当然是继续双方领导人在阿根廷 G20 这个峰会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决定的话，然后有90天的停战休战的这一个压力，副部级的呢来开始谈。那虽然就像您刚讲一样，虽然他们双方都没有公布这个内容，但是就是说在外交辞令上讲的话是有所进展啊，至少还继续在谈。那据我的了解的话，就是美国方面的话认为有一些比较难缠的项目啊，像是中国还是继续要求要强迫这个转移技术，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还有这个以商业利益来做的这个 hacking 等等，这些东西好像都没有解决。然后也听说这个美国对于中国政府补助产业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东西呢还是非常的在意，但是中国没有退让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如果双方的这个谈判的气氛还好的话，应该要去面对一些这个牵涉到这个中国经济结构更改的一些很困难的一个议题。所以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双方将这个在未来的这个一半的时间的话，双方谈判的这个步调应该是会加快才对。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一次这个突然访问北京啊，说突然呢，实际上和他前边几次来讲也不是特别的突然，因为是这次呢和以往不一样，那这次是事先宣布了，就是说这个访问他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说他去访问，以前的时候总是就是他结束了回到朝鲜了，然后双方才宣布他访问中国了。那么当然现在舆论就是揣测，显然是和他可能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要举行第二次峰会有关，是去和北京去协调立场去了。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有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去年六月份，川普跟这个金正恩在新加坡进行了这个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峰会之后，达成了这个朝鲜半岛要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没有规划路径。那然后也有很多就是观察家认为，这么多个月以来的话，并没有明显的进展。那北韩方面的话，当然总是希望说，美国呢能够稍微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像是松解或者是解除一些这个经济制裁，但是目前没有。那美国方面的话也慢慢显现出来有一些不耐，就是说这个北韩虽然有一些举动，但是离这个要一步到位的这个无核化的话还是差得很远。所以这个呢就给了北京呢一个机会，就是说北京在去年的这个一年的这个北韩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话，显得好像没有什么地位。但是现在的话，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让北京可以重新进入斡旋，能够证明给这个川普政府，就是说在朝鲜的事情上的话，他还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对金正恩来讲的话，在跟美国谈判之前，美国可能会用极大压力来压迫他，还是先跟这个老大哥先通通气。然后对习近平来讲的话，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现在也是他跟美国的贸易战打得真的是这个水深火热的时候，如果说他能够让朝鲜这个事情有一些看起来有一些进展的话，或许他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对他手下留情。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台海两岸关系。我们知道是上个星期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个叫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提出了呼吁啊，两岸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要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当然台湾总统这个蔡英文说立刻呢就发表讲话做出了回应啊，抨击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说法，说台湾呢是不可能接受你这个一国两制的。当然这个台湾的一些统派的一些人士呢，就是说，那你，蔡英文，你这个批评也没有道理，并这个一国两制，那么我们现在不就是已经是在一国两制吗？那么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也这个批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说是改变了这个现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一下的话，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什么现状，因为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也不是习近平提出来，而是这个邓小平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那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一次习近平的讲话，蔡英文总统会反应如此的强烈？
首先这个场合的话是纪念所谓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一个场合，然后习近平讲的话刚好是在这个蔡总统讲话的这个次日啊，蔡总统才元旦文告才讲过说有这个所谓的四个坚持等等四个必要，那么这样的话就感觉到好像说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推翻。那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习近平文告这个内容的话，跟过去有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文告是第一次这个把92共识的定义成说双方就是台海双方的话，不但是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且是要谋求国家统一。这谋求国家统一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然后他提出的习五点里面第二点曾经提到说这个统一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一国两制，没有错，这个是邓小平讲的。但是习近平又讲了说希望能够邀请各党派各界别的人士来商讨，共同来商讨所谓的这个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这个呢，就给蔡英文呢抓到一个小辫子，他把中间这个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他讲的东西，九二共识他把稍微更改了一点。然后一国两制他不是说现在就一国两制，但他说统一呢将来的模式给台湾呢是一国两制。在这个模式本身呢，他邀请台湾的党派代表来谈。那蔡英文抓到小辫子就说，那你看中共从来没有这个同意过一国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就国民党讲的说这一中各表。然后现在的话，你如果同意九二共识的话，就是赞成统一，而且不是赞成统一而已，是赞成一国两制的这个统一。所以他现在在当然蔡英文这种诠释的话，在台湾内部的话也有一些这个党派不赞成。那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双方的领导人这样交锋一次以后呢，我觉得可以预见的，在2020年台湾的总统大选之前的话，双方的关系是应该是进入冰冻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上星期四在华盛顿就亚洲经贸的未来等话题举行了座谈会。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对这一地区的经贸发展的影响是此次座谈会的一个重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就在这次座谈会举行一天前，美中副部长级经贸磋商刚刚结束。当被问及美中经贸磋商的问题时，参与此次座谈的美国前贸易代表迈克·弗洛曼表示，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的经历，使他感到中国方面已经经历过最艰难的部分，也就是其内部已就某些问题达成了共识。
中国方面自身已经经历过这个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经历将中国国内不同的支持者、特殊利益群体团结起来，就这些让步达成一致。
路曼透露，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中双方曾就双边投资协议进行紧密磋商，中方曾就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与美方达成一致。弗洛曼说，现在的问题就是中方内部达成的某些一致能否成为解决范围更广的结构性问题的基础。曾担任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主席温迪·卡特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美中双方的经贸会谈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有一些重要的挑战需要解决。
我认为他们正在取得进展，但我不想忽视这次磋商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我认为我们在一些较为容易解决的问题上看到了双方正在取得进展，但结构性问题和达成承诺的执行将是两个关键的问题。双方下个月需要就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加紧努力。
这场座谈会还着重讨论了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前景。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彼得·佩特里认为，这项由亚太地区11国参与的经贸协议能够帮助中国解决许多问题。TPP
does contain 对于中国当前面对的有关知识产权、国有企业角色、数据转移和新产业限制的批评， CPTPP 中确实涵盖了许多能够应对这些批评的解决方案。
Data transfers and new industry restrictions on new industries。
佩特里教授认为，中国加入 CPTPP 既能显著提升直接经济效益，对于处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现代经济和全球化语境下运作应遵循何种规则的问题也大有益处。不过前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提出，中国参与 CPTPP 的未来前景或许很好，但他认为中国需要先完成一些事项。
我想要认同佩特里教授的观点，但我要说的是，在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参与这项 TPP 协定，在未来将会很好。但现实地说，首先他们需要完成和美国的双边谈判，他们需要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这个过程，他们真的能开放改革吗？否则，我如何能够期待中国可以适应 TPP 中的标准呢？
And otherwise, how can we expect China could live up with the standard of TPP?
弗洛曼认为，中国距离能够达到 CPTPP 中的高标准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CPTPP 也被称为没有美国版的 TPP，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 TPP， 而没有美国参与的 CPTPP 已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一个占全球生产总值 13%、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就此诞生。此前曾有消息说，白宫曾指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考虑重新加入 TPP， 但弗罗曼和卡特勒都认为，至少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重返这项经贸协议。但两人都强调 TPP 中的许多规则在当前美国政府的一些双边经贸磋商中都有所体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北京独立的政治学者《八九民运史》一书作者陈小雅1月11号在企图出国旅游时被边境海关阻拦，得知他自己被限制出境。陈小雅记述，有关负责人告诉我，去年十月收到上级有关部门通知，此人出国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危害，限制出境。陈小雅说，此前他去过世界许多地方，新旧护照3-4本。这显示中国加强了边控。中共当局眼里的有些离经叛道者，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和习近平执政初期能出国，而今不能够出境了。陈小雅是第一部关于六四事件的历史书籍《八九民运史》的作者，后来因政治观点和这本书被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下岗。2018年11月初，中国自由派民间智库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学者也被中国当局禁止出境。他们本来要参加天泽所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合办的在哈佛举行的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研讨会。另一方面，中国一位因参与底层工人维权活动的左翼活动人士北京大学学生展震震，去年底在湖南参加纪念毛泽东的活动之后被失踪，近日遭到北京大学的退学处理。校方称相关处理完全依照相关规定程序，但仍然受到一些学生的质疑。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展震震被退学的消息最初是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出来，但是很快遭到删除。美国之音记者多次寻找相关信息来源，联系上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在读本科生，并证实了这一消息。这位北大学生对记者表示，展震震退学一事已经在北大未名 BBS 上传开，并表示身边同学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是六四事件以来北大学生第一次因为参与社会活动而被校方开除的个案。
我认为目前人肯定是不自由的，就是因为他是那个根据我看到那个以生源团名义发布的消息，他是12月30号在长沙被带走的，所以现在人应该肯定是被控制的。另外还有一个流传说法是说他这个所谓退学的一个理由是两个星期以上不在学校。
根据加氏生源团官网发布的消息，北大生命科学学院8号上午临时召集所有班长开会讲展震震的事，说展震震被退学是完全符合程序的，退学和开除不同，不是学校的责任。该文还引述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刘德英的话，说他已经找到展震震沟通过了，只是展震震没能提供没有翘课2周的证据，所以学校做出退学处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记者查询到北京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北大校方引用的是第26条第5项，未经批准连续2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对展震震做出退学处理。根据管理办法，学校对学生做退学处理，由院系提出处理报告并附相关资料，经院系主管领导签署意见，教务部审核后报校长授权的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在做出决定前， 应进行合法性审查。同时，办法还规定了院系在提出退学处理报告前，应告知学生退学处理的理由和依据，以及学生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学生有陈述和申辩，以书面形式提交。不过，记者联系到的那名北大学生指出，展振振是否是自愿退学存在很多疑问。既然是该校党委书记找到展振振，为何不告诉大家他在哪里？包括展振振为何不对此做出自我辩诉，校方均未说明。但是根据校方此前的说法，退学的相关文件上有展振振的签字。
现在已经有本人签字，那一栏已经是那个打个勾了，就说明已经有本人签字，然后就接下来等什么相关的院系啊什么那个学校来审批就可以了。但是没有原件了，但是就是这包括是现在也是一个疑点，就说明那个就是人一直到现在没有他本人的消息，就说怎么会他自己就从退学了。
据悉，展振振去年12月25号在毛泽东家乡湖南韶山与深圳家事工友家属一起祭奠这位已故中共领袖，之后据报在长沙被拘捕，至今杳无音信。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大学对参与家事声援团和前几次马克思主义学会抗议事件的学生相继下达纪律处分通知书，相关同学频繁遭到约谈和骚扰。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和毛泽东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随着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纪念日的临近，北京当局面临着空前的维稳压力。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和六四学运的发源地，也是文革初期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文革时期的北大学生成立了红卫兵造反组织，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踢开党委闹革命，新时代的北大党委成立了巡查办和内控办，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实行严密管控。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就美中建交40周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对其驻华大使任期末一些事件的回忆，显示了中国即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开放的黄金时期，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政治改革就高度警觉并随时打压。而美国在北京六四镇压之前的美中关系蜜月期里，对来自邓小平的压力就已经采取退缩和示弱的立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对洛德大使的专访。
洛德大使说，1985至1989年他任驻华大使期间之所以是中国最开放的黄金时期，不仅因为美中之间的各种交流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在酝酿之中。
这是黄金时期，还因为中国正在辩论和考虑政治改革，尤其是我太太跟我在大使馆主持聚会，异议人士和改革派人士跟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围着一张桌子。我们当时能做到的事情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因为当时中国人自己在辩论政治改革。
但随着自由派领导人胡耀邦被废除，北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越来越大。
1988年，中国有许多大学生在辩论这些问题。我太太和我被邀请参加北京大学，他们称之为民主沙龙的反思活动。
洛德说，尽管在活动过程中并没有提出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但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3 days later, I was at a banquet.
3天后，我正在一个宴会上，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旭走过来，他代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亲自转达了他给我的讯息，说我不应该去参加民主沙龙，并说以后这种事情请先获得许可。换句话说，邓小平不喜欢我去参加这类活动。 这显示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对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有多敏感。当然，我很礼貌但坚定地说，不，作为大使，我可以邀请我能邀请的人，正如你的大使可以在美国做的一样。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这确实显示了紧张正在发生。因此，尽管是在黄金时期，我也卷入了这种事件。
但洛德大使说，最令他失望和痛苦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北京的高压，而是白宫的退缩和示弱。事情发生在1989年2月，老布什作为新总统首访北京。
他跟中国人有很好的关系，一直访问中国，所以这次访问被设计成一次探亲之旅，重温早期建立的关系。
在草拟总统宴请中国人的近千人盛大宴会名单时，洛德大使认为，除了中国政府和中共的官员，也应该象征性地邀请改革派人士甚至异议人士，以显示美国重视人权。
因此，我们把一些最重要的改革派人士，其中之一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包括在名单里。我们以这个名义邀请了他。他数年来一直直言中国必须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并对邓小平有很严厉的批评。
名单上报白宫和国务院得到批准，北京先是不动声色，在布什总统抵达前一天突然召见洛德，在布什总统抵达后又威胁国家主席杨尚昆不出席宴会，在宴会举行数小时前又软化立场，但暗中采取强制措施阻止方励之夫妇赴宴。方励之随后举行记者会，美中关系陷入紧张。
所以本来可以是布什总统很成功的一次访问，结果被中国人强迫方励之夫妇不准出席宴会的争端阴影遮盖了。
但洛德大使说，白宫不仅在中国当局的强硬态度面前示弱，而且还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他。
可悲的是，这本来是中国人的错，是他们不允许方励之出席宴会的承诺，但他们制造了争端。我们曾向他们保证方励之不会坐在主桌附近等等，所以是中国人要承担搞坏峰会的责任。但是布什总统却通过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来攻击我和大使馆。
洛德大使说，在布什访问后几天，斯考克罗夫特写了一份背景材料给主流媒体，将邀请方励之搞糟总统访华的责任推到洛德大使身上。
在材料里，他指责我们没有向白宫和国务院报备方励之的名字，而事实上我们报备了两次，我们送了两次。
洛德大使在1989年4月北京政治气氛最紧张的时候突然离任一直是个谜。在美国之音的这次专访中，他披露了这段历史，并解释了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
坦率说，我非常气愤，但我是名好战士。我告诉使馆人员，不可以泄露或做任何事情去证明斯考克罗夫特和总统在撒谎。事实上，他们指责我们而不指责中国是错误的。我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情报局和斯考克罗夫特，说：第一，我核查了历史事实，我们报备了方励之的名字，说明了我们这么做的理由，说明了这是在保护总统，为什么我们应该这么做，这是中国人的错。然后我说，指责我而不指责北京，实际上他们是在布什刚当上总统的时候就向中国人示弱，在争端面前退缩示弱不是应对中国人的方式。
洛德大使表示，虽然他对此事保持沉默多年，但仍认为这是白宫犯下的一个大错。他还说，通过 CIA 内部传递途径，把他的说明和立场递交给了斯考克罗夫特和时任国务卿贝克，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美国之音方斌、肖宇、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习近平对台讲话余波荡漾之际，美中贸易谈判也进入了深水区。习近平再提武统，加速统一进程，是否可能会导致美中冲突？借力使力打美国牌避险的蔡英文 究竟是谷底翻身还是引火上身？另外一方面，习近平签署中央军委2019年1号命令，强调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能力。习近平的军委一号令究竟剑指何方？解放军一旦攻台，是否将噩梦成真？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台湾前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和中正大学战略及国际事务助理教授林颖佑，请他们来做深入的分析。林颖佑认为呢，习近平项庄舞剑，蔡英文谷底翻身。
习近平他这一些的一个讲话，他当然是一个顺着对台这个40周年的等等这些机会来对台湾等来对台湾这边做一些讲话。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其实他的目标不是只有在对台湾，他其实也有同时在对美国来的一个表态的一个目的。
是，
所以其实他今天这个讲话不会是只有对台一个影响。那为什么？其实我们来看，今天其实那这个蔡政府这一边，因为之前的话，在一个选举的过程中间，对蔡政府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状况，在一个选举的一个结果，对他支持度，但是他可以去掌握到这一个时机，来发表一些言论，来发表一些宣言，透过这样的方式，尝试把他的一个支持度给重新再拉回来。这个是这一个蔡英文他其实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背后是有他一个国内的一个考量。
嗯，
那当然就一个美方来看的话，就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情形来看，就美国的一个我们过去说亚太，我们现在应该说就一个印太的一个战略，以及就一个两岸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他当然是希望其实两岸这一边是能够有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平稳、比较一个稳定的状况。所以就一个角度来看，他也会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对话，能够让两岸这一边能够去恢复一些沟通也好，或者是不要那么剑拔弩张也好。这个我想是美国这一边的一个想法。毕竟其实对现在的一个美国来看的话，除了两岸之外，接下来即将要发生的这一个川普跟这个北韩这一边川金会，跟金正恩这一边的一个互动，也有可能会是去影响到整个亚太局势，所以他自然会希望能够在川金会之前，能够先把两岸这一边先做一个更加稳定的。
另外呢，严建发认为呢，武统障碍在美国，合同阻力则在中共。
美国跟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个位置的定位啊，其实已经摊开牌来讲了。其实我一直常做一个比喻，就是说，所谓的一中，对中国来讲，对北京来讲，台湾只是挂在月亮上的一块饼，看得到，拿不到，吃不到。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台湾这块饼已经在他的口袋里了，他的月饼放在口袋里头了。所以实际上，我想中国很清楚，台湾是拿不回来了，但是他还是希望透过用和平交往的方式来处理。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内部还有太多问题，而且他无法启动个战争来引起国际对他的这样一个挞伐，所以现在目前就是有点像类似人家讲就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样一个战略，也就是说再把时间往后拉，因为实际上他对他来讲这时间不急嘛，他是2050年以前能完成这个统一，对他有个交代，但是2050那时候他恐怕不见得还在，而且或者年纪已经很大很大了，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一个政治的手腕。但是我想最明白的就是中国现在面对美国的打压是全面性的，它不是一个谋略而已，它是一个战略，也就是说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外交全面性的一个对抗，而且美国这个日本、印度或者像欧盟都全部加入，连澳大利亚都进来了，所以我想习近平会受到一个很空前的一个挑战。
另外呢，严建发认为呢，习近平政敌呢最希望他赶快打台湾。
北京如果要打台湾，那我们可是想，假设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大概北京的有钱人大概都跑掉了。我们看到那么多有钱人都跑到美国、跑到欧洲，这怎么打呢？好，所以大概这打仗的可能性很低。反而我倒觉得，习近平的政敌一定希望他启动，因为启动才可能把他拉下来。但是坦白说，一旦启动之后，中国一定陷入内乱。刚才有个网友讲得很好，就是看新疆、西藏 香港例子就清楚，如果一国两制这么好，为什么香港人现在很多要急着要逃出来，或者在反对他？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不用争论了，它是现实就在那个地方。那新疆现在的状况更是非常的危险，几乎是已经绝望了。所以我想未来可能是中国要面对很大的问题，也许这一天不远了。
林颖又认为呢，解放军的噩梦啊，攻台同时与美印开战。他说呢，军力分散出现破绽。
就现在的这一个作战来看的话，第一个我们先去理解一下所谓的一个大型岛屿，基本上就是专门指台湾。
是
因为就解放军他相当多的一些参考资料里面，他只要一提到大型岛屿这边，基本上他都是在讲对台的一个作战。但是在对台作战的一个过程中间，他可势必会去碰到一些可能日本，可能是这个美国，特别是其实就美国来看，我们回想一下当年的1996年的台海危机，美国的一个部队是从哪一边过来？美国的航空母舰，一个的话一定我们想当然是从关岛太平洋这边过来，另外一边的话是从哪一边？是从这一个经过印度洋南海这边过来。所以其实不用讲，现在在过去解放军他的一个作战想定里面，他自他一向都知道他会去受到各方面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一个攻击。那特别是从美国，他去年把这个亚太改成了一个印太嘛，印太司令部。那印太司令部里面其实就已经有去包含隐约的去讲到了这一个印度在这一边可以扮演的一个角色，以及其今天就对美国来说，它是一个全球布局的军队，对他来讲，他可以是透过各种的一个方式来面对中国，或者是来攻击中国。那对中国来讲，其实这也是这几年我们常说中国一个崛起也好，中国的一个成长非常快也好，一带一路也好，可是在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中也势必代表怎么样，代表它的一个防卫的一个界限以及它的一个兵力会需要去分散出去。就像过去的解放军海军，它不需要去亚丁湾，它不需要它的舰队去做这么大的一个护航，可是就现在来看没有错，解放军的一个海军实力是成长了，可是它的一个相关任务也变多了，它的已经不是单纯过去只要守好它的一个所谓神州大陆这一块就好的解放军，现在对他来说有更多的海外利益，这也代表他的一个部队必须要拉得更远。那拉得更远的过程中间，是不是还能够去集中他的一个军力，或者是会让反而会出现更多的一个破绽，这一些其实都会是今天解放军他可能呈现出来的问题。
严建发说呢，习近平签军委一号令，剑指美国内抓军权。
这里面有对内跟对外。对内，我想任何人想要当把这个政局稳定下来，一定要抓军权。哦，所以做这样的军事演习，是合理的。那第二个就是对外，我想刚刚我们谈了很多，它主要假想敌还是美国。那据去年七月底白邦瑞来台湾有提到说，今年1月20号，川普应该会发表这个印太战略架构。那印太战略之前大家也很熟悉的，但是由总统一个文告这样讲出来的话，那是更是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那我想这里面很清楚，就是澳大利亚、日本、印度都会进来，那连像欧洲啊、英国、欧盟也都可能会进来。所以我想习近平现在担心就是被这样的一个包围。那我们来谈一个事情，就是说通常我们在讲说所谓的惯性结构性惯性，就是说一个政策定了以后它就往一个方向走，要往回来都要花一段时间。那以这个情况来看，我想2020川普一定会再出来选，到时候也一定是以中国为假想敌，这个民主党也不可能说是一个另外一种说法，也一定是以反中为主，因为现在这是两党共识，民间官方的共识很高。所以我想这样一下来以后，2024年那个新的领导人应该是反中，所以未来，所以之前我们看到驻欧盟的这个前的司令，美国前司令就提到说，本来他认为说可能美中的这样一个冲突可能会是15年内，他最近改了口，他说可能10年内就会发生。所以我想未来这段时间应该是美中的这样的对立是不会化解的。
林颖又说呢， 美国的国防部长换人恐怕影响印太战略。
在这个军售的话，这一边的话也是关系到了一个从这是一个延续性的一个话题，因为特别像是战斗机啦或者是潜舰啦等等这一些，其实它都不是一个新的话题，而是一个延续下来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这一边要去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其实美国现在的一个军方这一边是有可能会去做一些战略上的一个调整的。那目前来看的话，是我最直接讲的就是一个部长的一个换人，美国国防部
是
之前 Mattis 他现在下来，那现在是续任的这一个，现在是代理嘛。那代理的这个他目前当然是去延续这一些政策，可是现在下一个部长或者是之后美国国防部 Pentagon 他会不会有一些调整，这一边其实都是各方要去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其实最为什么要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先去公布了这一些一系列的这一些演训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或者相关的一些资料，其实有一个部分也是去做到一个所谓的我们常说的军事透明化。因为如果我在年前就已经先把这些演习都先已经讲明的话，到时候就不会有一些过多的一个联想，也不会有一些过多的一些意外一些发生。因为我们有时在特别是在去年一年来看，有时我们会说什么中共的一些解放军的一些相关的演习好像就是针对台湾，好像就是针对了什么谈话而来，可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些演习它并不是好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立刻下令明天怎么样要进行一个很大一个联合军演或者针对哪边做一个军事的一个反应，这一点的话可能中间的一个关联性是要去思考一下的。那如果我们政府现在今年年初我们就先把大概的一个演训的一个状况都已经先讲出来的话，其实是有助于去做到一个军事透明化，去减少一些所谓的 surprise。 因为有时太多的一种这种 surprise 会造成双方的误判跟双方的误解。那当然的话，其实台湾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或者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像美国每年大部分的演习大概的时间其实都是可以抓出来
的，
像是什么环太平洋演习啦，或者勇敢之盾，或者其他等等一些演习，每年那个状况大概都有。那一样其实解放军也有，那解放军这些相关演习是不是其实他也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公布，去达到更多的一个军事透明度，我想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增加大个各方的一个互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这个台海两岸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呢，九二共识的意涵在台湾持续引发朝野的热议。有学者建议台湾各界应该利用目前的契机找出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新陈述。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星期三深夜发布新闻稿指出，2015年马习会前总统马英九在公开场合附和了北京讲出一个中国，却没有提到各自表述，也没有说出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如此反复表里不一，九二共识如何能代表台湾的政策主张呢？陆委会还重申，台湾民众对于所谓九二共识看法分歧，当前中共领导人一再企图将台湾矮化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迫使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不会接受这样的国共共识。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星期四再度亲自主持例行记者会强调，国民党将两岸之间的各说各话解读为九二共识，令人无法接受。他还呼吁蓝营不要再基于错误的事情提出错误的指控。此前，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九二共识是台湾的国家政策，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造成台湾和大陆关系一再恶化。马英九本月三号还表示，九二共识是1992年海基会与海协会达成的共识，海峡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双方对于九二共识含义的认知有所不同，并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上表示，坚持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并在此基础上研拟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面对习近平的相关谈话， 持续在台湾引发热议。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表示，台湾蓝绿阵营应该摆脱25年来统独及九二共识议题的纠葛，不妨利用这个契机，找出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新论述。
从台湾社会出发，那从中是不是蓝绿政党，甚至包括年轻人、包括白色力量等等，能够先凝聚出一个符合台湾民众大部分现在台湾民众大部分民众的认知跟利益的一个政治定位跟基础。
王志胜还说，台湾内部达成共识之后，才有能力因应不断变动的美中关系以及中国的统一共识。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表示，两岸之间并没有九二共识，国民党不应该再谎称有九二共识，台湾应该坚定拒绝一国两制，一致对外才有活路。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透过脸书以多国语言的版本指出，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这就是台湾共识。创造九二共识一词的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接受联合报专访指出，很多政治人物故意忽视九二共识具有模糊性的正面功能，刻意加以扭曲，现在已经变形的连他都认不出来了。苏启强调，在两岸当局都往极端方向越走越远之际，当今之策应该是想办法赶快拉回到中间，而中间最模糊的地带就是九二共识，双方应该回到最模糊的地带去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正在为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做出具体安排。蓬佩奥星期天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做出了以上表述，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稍早前，一些外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建议今年2月中旬在越南或泰国与金正恩举行会谈，但是华盛顿和平壤当局都没有证实相关报道。越南和泰国都与朝鲜有邦交关系，而且都主持过大型国际会议，证明具有相关的安保能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曾经表示，特朗普与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预计在2019年1月或者是2月举行，但没有列出可能的会谈地点。金正恩上星期对北京进行了访问，据信北京邀请金正恩访华与他可能即将与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有关，目的是与平壤协调立场与谈判策略，而金正恩希望借与习近平会谈提升自己与特朗普谈判的筹码。自从特朗普与金正恩2018年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峰会之后，两国就朝鲜半岛去核化问题的谈判一直陷入僵局。平壤当局要求美国缓解对朝鲜的制裁，但美国坚称在朝鲜去核化之前不会放松对他的制裁压力，双方都期待第二次峰会能给谈判带来突破。在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摩擦不断之际，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星期天抵达中国访问。理查森上将表示，他将同中国国防高官接触，包括他的对口官员中国海军司令沈金龙。在我们寻求共同点和合作机会时，我期待继续我们的对话。美国海军没有司令员或参谋长，地位最高的美国海军军官是海军作战部长，他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沈金龙是中将，不是中国中央军委委员，而前海军政委苗华上将是现任军委委员。沈金龙和理查森2018年曾在美国举行的国际海权研讨会上见过面。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